良友圣经学院监狱书信。
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在今天的这一课呢，我们要学习的是第十六课，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第三章二十一节这一段经文的诠释。今天的这一课当中呢，我们要结束第二大段的内容。前面我们已经把第二段关于教会的真理讲了前面的一半，今天呢，我们就要把第二段关于教会的真理来结束，我们要讲后面的三个小的段落。后面的这三个小的段落呢，第一个呢，就是整个来讲第四个小的段落，是借十字架的和睦，第二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然后第五个小的段落呢，是对外邦人的奥秘，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还有第六个小的段落，就是为神荣耀的祷告，第三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上一课我们已经结束了前面的三个小段，今天我们就来结束后面的三个小的段落。那我们先来看第二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讲的就是借十字架的和睦。对于一般的弟兄姊妹来说呢，实在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因为里面就讲到上帝拆毁了隔断的墙。在第二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先来看十一节到第十二节，他讲的就是我们从前的光景。他说我们从前是局外人，第二章的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那这个就是指到外邦人以前没有蒙恩的时候的这一种的光景。保罗为了描述这一种的光景呢，用了一系列的词来表达我们那种可怜又可悲的光景。保罗用了哪些词呢？第一，他说你们是外邦人；第二呢，你们是没受割礼的；第三呢，是与基督无关；第四呢，在以色列国民以外；第五呢，是局外人；第六呢，没有指望；最后一个，没有神。保罗用了这么一连串的词来描绘外邦人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那一种可怜可悲的光景。但是从十三节开始，保罗的话锋一转，就进入了第二个部分。从前是局外人，如今合而为一。和谁合而为一？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以色列人合而为一。那这个是记载在十三节到第十八节。保罗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载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一段就是十三节到十八节，保罗就讲了如今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对于外邦人来说有什么不同，我们得了上帝什么样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合一，主耶稣把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让以色列人、让外邦人可以合一，外邦人终于可以被称作上帝的子民，和以色列人一起合为一体，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子民。 在这一段当中，保罗照样用了一长串的词来形容这一种蒙恩的光景。保罗用了亲近、和睦、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废掉冤仇、一个新人、和睦、灭了冤仇、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和平的福音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其中和睦重复了两次。为什么保罗要这样来重复和睦？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是看不起外邦人，只有他们才是上帝的子民。当然这是他们自己狭隘的理解，在他们的眼中，外邦人是狗，不洁净的，他们是那些没受割礼的人。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跟外邦人是截然对立的，甚至可以说是世代为仇的。但是保罗说，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和睦了，合一了，和好了，因为中间那一道看不见的墙被耶稣基督拆毁了。这就是一个信了主的外邦人，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那个美好的福分。它是一个合一、和好、和以色列人一同做上帝儿女的这样的一个福分。但是当我们得到这个福分，合一和好了以后，保罗也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的来描写这种的福分。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说，我们得到了什么尊贵的身份呢？在19节到22节，保罗所说的，也就是第三个方面，得着尊贵身份。保罗就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这就是对应前面的局外人，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在这里保罗所提到的，我们外邦人蒙恩以后所得到的这个尊贵的身份，就是与圣徒同国，教会是神的国，而我们就是神国中的国民，与圣徒同国，神家里的人，教会是神的家，而我们成了神家里的人，还有主的圣殿，教会也可以看作是主的圣殿，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也就是说，外邦人如今和蒙恩的犹太人，我们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都是神的国民，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这一体成为主的圣殿，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可是现在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不单单与以色列人合一和好，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彼此合而为一，同样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与圣徒同国，成了神家里的人，也成了主的圣殿，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保罗就把我们外邦人蒙恩的这个光景，这一份的恩典描述的非常的优美，非常的美好。我们现在要进入到第二大段的第五个小的段落，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十三节就是第五个小的段落。那第五个小的段落叫做对外邦人的奥秘。这一段呢，其实就是在讲奥秘了。我们知道奥秘也是以弗所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关于对外邦人的奥秘，也就是第三章的第一到十三节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前后的两部分。前面的那一部分呢，就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他所讲的就是保罗深知这奥秘。后面的一半呢，就是第七节到第十三节，说的是保罗传扬这奥秘。前面一半是深知这奥秘，后面的一半是传扬这奥秘。前面的这一半呢，保罗所说的就是这个奥秘以前没有叫人知道，如今圣灵启示出来了，这个是第三节到第五节所讲的。在当时的那个初期教会的时代呢，我们之前就讲过这些所谓的诺斯底主义者的这些萌芽的这些思想， 那时候还不是诺斯底主义最兴盛，对教会破坏影响力最大的那个时候。但是这些萌芽的诺斯底思想已经具备了一些诺斯底主义的特质，比如说他们特别强调奥秘的知识。所谓的这些奥秘的知识是隐藏的那些东西，人要借着这些了解知道这些奥秘的知识使自己得救。而且这个奥秘的知识不是一般人所能知道的，这是一个隐藏的，是很高深的奥秘。这些的假教师，这些的异端邪教的这些人呢，就借着这样一种很虚幻的欺骗性的言语来吸引诱惑当时的那些基督徒。所以对于保罗来说，无论是在哥罗西书当中，在以弗所书当中，其实保罗都特别的侧重来讲奥秘这个词。保罗所讲的奥秘是有针对性的，他是针对当时已经出现了萌芽的这种异端邪教的思想，来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到底神的奥秘是什么。所以保罗针对性的就指出来，他说神的奥秘不是不可知的，不是隐藏的，不是那些很玄妙的东西。他说神的奥秘虽然在以前的时代是没有叫人知道的，但是在如今的时代已经启示出来了，所有的人都可以知道。上帝就是借着我保罗来领受了这个奥秘，然后把这个奥秘告诉所有的人。这个就是圣灵的启示，可以让所有的人知道。那么第六节呢，保罗就讲到说，这个奥秘呢是一个关乎外邦人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是一个关乎外邦人的奥秘。其实他前面所讲到的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这个奥秘的一个具体的表达和详细的解释。在这个地方第六节，保罗再一次的把这个奥秘就很清楚的用一句话把它形容了出来。这句话就是，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其实这句话就是整个以弗所书的一个要节。在这个要节里面，其实出现了以弗所书当中的好多个重要的主题，比如说奥秘，比如说在基督里，比如说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些同，而且也有教会，因为同为一体的一体其实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这一段经文就是核心，告诉我们说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保罗用了很简洁的言语告诉我们，这个外邦人的奥秘如今已经是可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的。在后面的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呢，保罗所讲的就是知道这个奥秘，保罗又怎么样的去传扬这个奥秘。保罗说这个奥秘要传给外邦人，传给众人，也传给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但是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第一传给外邦人，让外邦人知道如今他们可以得着这个恩典来做神的儿女了，可以和犹太人合一了。然后呢，又使众人都明白，不光是外邦人，乃是众人，所有的人，包含了以色列人，包含了犹太人。然后呢，没有停在这里，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就是不光外邦人要知道，所有的人要知道，连天上的天使灵界的存在也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就成了一台戏给天使来观看，天使在天上可以详细的查考神的智慧，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下的这个奥秘，这个丰盛的荣耀，那么天使也要知道。这就是保罗讲到的传扬。 保罗所讲到的传扬奥秘，传给外邦人，传给众人，也要传给天上执政的和掌权的。这个奥秘呢，是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那意思就是说，早在上帝创造我们以前，万事以前，本来上帝就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心意。那个时候上帝的心意就是，当人犯罪堕落以后，上帝要使万民都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悔改，回转归向神，成为上帝的儿女，而绝不仅仅只是犹太人。犹太人只是一个传道的民族，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上帝拣选了犹太人，是为了借着犹太人把神的救恩、把福音、把神的道传给万邦，传给外邦人，以至于以色列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蒙拯救。这个才是在万事以先神所定的那个最美好的旨意。在十二节保罗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在这里弟兄姊妹，你注意这几个关键的词，我们因信耶稣来到神面前。当保罗在说我们的时候，这个我们包含了他自己所在的那个犹太人的群体，也包含了他所要拯救、要去牧养、要去传道的这个外邦人的群体。所以当他讲我们的时候，其实那个前提就是我们已经合一了，不再分你们，也不再分我们。而这个我们之所以合一，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因信耶稣。因信耶稣，我们才成了我们。因信耶稣，犹太人、外邦人，我们如今成了一体，再也没有恐惧，再也没有隔阂，再也没有胆战心惊。我们所有的人借着相信耶稣基督，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笃信不疑，放胆无惧，是因为信了耶稣就成了我们。这个我们就成了教会，就成了蒙恩的群体。我们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恩典了。到第十三节，保罗在这个小的段落最后的一句话，他就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的患难是这些外邦弟兄姊妹他们的荣耀。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里大家注意到的，所以、患难和荣耀这几个字，当保罗讲到所以的时候，他的前提就是他前面从第二章开始一路的讲到这种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两下合而为一，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中间的墙被拆毁了，我们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当讲完这些以后，保罗才说了一个所以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为什么我会为你们受患难？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所受的这个患难就是从我所讲的这个奥秘而来。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因为我要把神的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我才受了这个患难。我所受的患难乃是我所领受的职分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我所领受的就是向外邦人传道，这个职分给我带来了患难。但是如果这个职分是如此的美好，如果我所领受的职分，我所传扬的奥秘，可以让你们这些原本没有指望的外邦人如今成了神的儿女，那么我所受的这个患难就太值得了。我一个人的患难成了你们外邦人如此大的祝福，那么我所受的这个患难就恰恰是你们的荣耀。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我们再来看第二大段后面的一个小段，就是第六个小段了，第三章的14节到21节。 这一段的题目呢叫做为神荣耀的祷告，也就是说保罗再一次的做了一个祷告。他在前面有赞美，有称颂神的祷告，也有为着众圣徒的祷告，在这个地方保罗再一次的来祷告。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我说到以弗所书有一个很特别的很独特的地方，就是它充满着颂赞的气氛，它也充满着祷告的气氛。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就再一次的做了一个祷告，但是这个祷告他为的是神的荣耀。看一看这一段的祷告，第三章的14-21节，这个祷告是从圣徒的荣耀到神的荣耀。刚刚我们结束的前面的一小段，第五个小段呢，最后就是保罗的患难是外邦的基督徒他们的荣耀。到了第14节、15节、16节，他就讲到了要求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也就是说他从人的荣耀直接转入了神的荣耀。在这个祷告当中其实有两个地方提到父神的荣耀，一个是第16节按着他丰盛的荣耀，21节他说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所以起头结尾所承接的其实都是荣耀。在之前的课程中也提到过，所谓神的荣耀其实就是神本性一切美好的彰显，把神的美好彰显出来就是神的荣耀。其实保罗在这里所求的就是借着弟兄姊妹，借着圣徒，把神的荣耀，也就是把神的美好把它彰显出来。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呢，我们注意到保罗再一次提到了圣父、圣子和圣灵。在14节到16节呢，保罗就提到的是圣父。在16节后面呢有一句话呢，借着他的灵，这里呢是提到了圣灵。还有圣子，就是17节和18节，因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他很喜欢讲到三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的以弗所书当中不停地重复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不同的作为，不同的恩典，不同的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所做的功。在这个地方也是再一次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保罗在这里所讲到，他说要求父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其实在原文里面是荣耀的丰盛，那个意思就是说上帝一切的丰富，一切的丰盛是很荣耀的，而这个就是圣徒蒙福的源头。当保罗在向父神祈求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父神他有如此荣耀的丰盛，或者如此丰盛的荣耀，所有一切美好的福分都在他的里面，所以保罗就来到他的面前，可以从他丰盛的荣耀里面，或者从他荣耀的丰盛里面去支取、恳求、呼求那些美好的福分可以临到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他后面又说借着他的灵，在这里强调的是圣灵的能力，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其实这里心里他在原文里面是里面的人，他是要让我们里面的人，或者说里面的生命刚强起来。而这个里面的生命，里面的人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我们借着信心去领受基督的内住。圣父和圣灵的工作要在我们生命中带来一个目的，就是让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神的旨意。当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个是17节所说的，当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基督的爱让我们明白他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也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让我们可以从基督那里来领受他的爱，让我们的爱心 有根有基。这个时候就导致了一个最终的结果，就是说当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基督的爱是何等的伟大，而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卑微和有限。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这无法测度的爱面前谦卑降服下来。当我们完全谦卑，完全在神的面前俯伏的时候，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都充满了我们。那什么叫做神一切所充满的呢？应该指的就是基督。因为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也就是说神所有的丰盛其实都充满了基督，所以神一切所充满的就是基督，然后基督这个时候又充满了我们。所以这一整段的圣经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父神借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圣灵的能力，最后要让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当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的爱就来感动我们，帮助我们，他让我们看见他的爱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长阔高深。当我们真正的明白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后，我们才能真正在上帝的面前感恩降服谦卑下来。当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的时候，基督就不单单是住在我们里面，他更加是充满我们。所以这个是父神的旨意，他要让他的儿子充满我们。而当基督充满我们以后，我们才真正的拥有了那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这是二十节所说的，因为那个大力就是基督的能力。而这个基督的能力最终就像这一段最后所说的，要让我们的父神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就是这一段所说的。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第16课，我们17课再见。